今天的题目啊，原本我是定以撒的故事啦。那以撒，我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个以撒。以撒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等一下会讲说为什么我觉得他很特别这样子。那所以说我做了一点，就是说对以撒的相关的这一些创世纪里面的经节，我反复的做了一些阅读，那也用了一些我在神学院当中学到的方法。那但是后来我自己本身有点退缩，我觉得现场很多那种圣经都读得很好的人，所以我不太敢叫做以撒的故事，所以我在前面呢又加了练习与交流，我就是强调说这只是我的一个练习，然后也欢迎跟大家能够有一些互动，当然互动可能要私底下啦。如果你中间打断我，我忽然发现我接不下去了，那可能今天聚会就停止了这样。所以交流的部分呢，要等到就是等到我讲完这样子。那这是我用的一些方法，我先从这本书讲起，就是说这本书是奥尔特的书，圣经叙述文的艺术。这本书基本上它要讲的重点就是它是用文学的角度来做圣经的阅读。这本书很经算是经典，在华神的话不止一堂课会拿这本书当成是我们的教科书或者是指定阅读。那这本书的一个强调就是说，强调圣经作者对于圣经内容的安排都是刻意的，所有一切的描述，虽然它是叙述文，虽然它描述的是一连串的故事，但是它怎么安排它的情节，怎么在这当中去帮助，去让读者感受到这当中的信息，是圣经作者刻意的安排。那所以说他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段文字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整本书都在教我们这样的一个技巧，怎么样去读圣经的叙述文。他锁定的是五经跟前先知书，那大概是这样，就锁定被掳归回前的作品。那他是认为说这个时间点的作品有一个一致性，圣经作者基本上是特别会去用一些文学的技巧来做相关的主题的呈现。所以在书里面他会讲说圣经叙述文有哪些特色呢，他特别提到典范场景，他会典范场景，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提到，所以我这边不仔细讲。总之来讲就是说他会安排一些特定的场景，只要这些场景出现了，就后面的发生的事情呢通常就会让读者有一些期待。那如果今天有典范场景出现，最后却有一些不同的转折，那就会让读者突然之间有一些惊讶惊艳之处，因为它等于打破了典范场景的规则，那这样子就会帮助读者脑筋阅读的时候那个警钟会响，知道接下来要读的东西是比较特别的一段。或者是说圣经的叙述文呢，它基本上是用对话跟叙述交错的情况，有时候他是用口头上讲的方式来带过情节，剧中人怎么样对话的，有时候却是用第三者的角度去叙述，他的交错安排也是有道理的，不是随意刻意的，不是随意的，而是刻意的。那另外他会应用重复的技巧，圣经叙述文透过一些重复的技巧会有一些会造成一些不同的效果。那我画红色这一点呢，是我这一次要讲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特别在思考的一个技巧。在奥尔特的那一本书当中，他发现了就是圣经当中对人物的刻画有不同的透明度，有一些透明度呢它是只透过行动跟外貌来描述一个人物，中透明度它会加上本人的谈话跟别人的评论，等于对这个人有一些评价咯，高透明度呢是完全呈现那个人物的想法， 呈现那个做事背后的动机跟对他的评价等等，用这样低中高透明度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对圣经人物的揣摩多一点景深，多一点纵深。有些人他在你面前就好像透明的一样，但是有一些人你往往只知道他的行为，你不晓得他后面的动机。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吼，像举一个例子，这个没有要各位读完，然后所以我只是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他举的例子是大卫的例子吼。他这里比较的，这是他书里面的例子，他比较的一个重点在于说，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迎接扫罗王，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方，红的部分都是扫罗王的部分，黑色的部分都是大卫的部分。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很特别，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扫罗的情绪，也知道扫罗的心理状态。他说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我们很清楚他心理的状况，我们知道他发怒。好，那我们却不知道大卫心里面怎么想，我们甚至不晓得大卫说了什么话。我们知道大卫做事很精明，我们知道大卫对扫罗讲了一些政治性的语言，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在父家以色列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讲了一面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反之，我们却看到扫罗心里的话在当中，我们却也看得到。我们也知道扫罗，我们对扫罗的心理的描述非常的多在这段落，但是我们却不晓得大卫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扫罗，他跟他的互动到底是出自于一个真挚的性情，还是当中也有一个政治人物所惯有的一些诡诈，不要讲诡诈，就是一些技巧在当中，我们却无法从这段文字知道。我们只知道大卫做了什么。所以这两种不同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圣经作者在描述这个段落的时候，他用了不同的透明度在描述这两个人的互动。所以呢，大卫的故事呢，在奥尔特的书中他提到，就是说其实很少描述大卫在想什么，我们不常知道大卫在想什么，我们大多会发现他的行动跟他的政治语言，但是反而跟大卫最亲近的人扫罗、米甲跟约拿丹却描述的比大卫更加的透明。譬如说约拿丹好了，约拿丹爱大卫，但是你不晓得大卫对他的到底他的观点是怎么样。约拿丹甚至把喜悦到一个程度，是把所有的都给他，但是你没有看到大卫怎么回应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在我们面前像是一个不透明的人，我们不晓得他的心在想什么，不晓得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格。大卫在公开的场合发言都讲得冠冕堂皇，他的态度都是大部分都是隐晦的。所以大卫到底是一个政治动物，还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位，还是两者都是呢？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对大卫有一些更深的揣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在以大卫为例的状况之下，我们知道人性始终是难以捉摸的，我们很难对一个在我们面前不透明的人，我们要可以简单的给他一个正好好人坏人这样的一个二分法的一个角色，我们不能做这样简单的归纳。那这在我一直对以撒很有偏好嘛，所以我就发现以撒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今天会稍微针对这一个做一些描述。首先我要讨论的一个是在我在这个旧约五经的字典当中去查以撒这一个人，特别看到整理的里面的一个段落，有没有专属于以撒的段落？在创世纪的对应的章节里，有没有哪个段落是专属于以撒的？在五经当中只有18次提到以撒，而且大部分都是以其他的先祖并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并称的方式。那旧约其他部分出现了14次，只有在诗篇105篇第9节还有阿摩斯书7章16节比较特别，其他部分仍然是跟先祖并称的。在新约当中呢，以撒出现19次，有11次出现在家谱，其余在新约出现的地方大部分都不是神学上的理由，都是神学上的理由，都只是把以撒当成是他是应许他是应许应验的角度来说明神的应许跟拣选。 所以这一本书当中提到，他认为以撒是一个支持的角色。他在他的描述、他的故事当中，他不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他只是一个支持情节发展、作为应许之子这样的一个头衔的一个角色。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个旧约五经的字典当中，是用这样的态度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立场来描述以撒。那我们从我们要怎么样去支持或者是反对这样的观点呢？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当中去抽离出以撒的叙事、以撒的故事。在创世纪当中一共有50章嘛，通常学者会分成1到11章是所谓的上古叙事，12章到36章是所谓的族长叙事。可以看出约瑟叙事是独立出来的哦，37章到50章是约瑟叙事。学者们认为约瑟描述的方式跟前面在描述其他的族长有很大的不同，描述约瑟把他描述的细节比较细，但是在描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的描述的方式跟这个约瑟叙事是有一些区隔的，所以基本上有一些旧约的学者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分段。如果在这样的分段当中，我们可以找以撒是在哪一个环节出现的吗？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创世纪12章呼召亚伯拉罕，这是一刚开始的起头，15章就有亚伯拉罕之约，17章开始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后嗣，18章再次应许后嗣，21章以撒出生。以撒出生一刚开始他还没什么戏份，因为他也只是个小婴孩。22章献以撒的故事，24章整章都在讲以撒娶妻，25章讲亚伯拉罕去世，雅各就出生了。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以撒还没有什么戏份，雅各已经出生了。好，那再来26节、27节，以撒突然之间有比较重的戏份，等一下我们会比较多的来看这个经节。26节、27节、28节呢？以撒28节的前半，前半的一节，以撒以亚伯拉罕之约祝福雅各，再来以撒就退场了，要一直等到35节以撒去世，然后36节补充了一个以扫的后代。所以以撒在他自己的故事当中，看难不成他只有在26章跟27章，他比较是以一个主角的角色出现吗？其他的经节好像他都只是一个配角，一个跑龙套的，甚至连他的儿子雅各，当然雅各的生平是很精彩的，但是为什么圣经作者要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描述以撒呢？于是很多学者都会有不同的猜测。有学者认为以撒是任人摆布的傻瓜，为什么呢？他幼年受以实玛利的欺负，靠母亲解围。另外呢，有一个非常又黑色幽默的部分，他傻傻的背着要烧掉自己的木柴火上山，而且他还问说爸爸，请问那个羔羊在哪里？他也不晓得自己就是那只羔羊，真是够笨。然后另外呢，他的妻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张罗自己的妻子，还需要靠父亲来帮他决定他的终身大事。在利百加看到以撒呢，直接从骆驼上跌下来。那利百加这个是经节是在24章64节，利百加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这个下了骆驼的这个下的动作，也可以翻译成跌下。其实这个 Nafal 其实它意思很多啦，它可以翻译很多不同的含义，但是跌下是可以的翻译。那晚年呢，以撒甚至受到儿子跟妻子的欺骗，所以这个学者呢，他觉得作者就好像用那种现代的喜剧的方式在描述以撒这个笨蛋，他是用讽刺家庭喜剧的手法来描述以撒，但是他认为他并不是要颠覆这一个应许之子哦，他不是要好像要抹黑这个以撒，他认为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连这个扶不起的阿斗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应许之子，何况我们呢？其实他认为上帝在这里呢，他是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培养我们的信心。他一直强调他没有想要抹黑这个以撒，他其实是他的用意是好的，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呢？下一个观点，以撒是一个苦涩的悲剧人物。 有学者注意到喜笑这件事情在以撒的故事当中，只要一出现喜笑，后面发生的就是悲剧。预言以撒出生，预言应验，预言应验了，以撒出生了的欢乐，以撒这个名字就是喜笑嘛。但是他之前呢，却是有双亲不幸的苦笑。亚伯拉罕在17章17节也笑过，撒来在18章12节他也笑过。以撒出生时的喜悦，这真的是预言，对不起，我搞错了哈。这边是预言，这边是以撒真的出生。以撒出生时的喜悦，却是换来萨拉遭受到嘲笑。基本上这也是翻译的问题了哈。萨拉说：“上帝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其实这一句话可以翻译成：“上帝做了喜笑这件事情，对我做了笑的这件事情。”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被嘲笑吗？这个作者认为是让我被嘲笑。然后下一句话：“凡听见我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的一同翻译成 with。但是那个一同也是可以翻译成 to， 所以凡听见的必嘲笑我。所以他认为这一句话其实萨拉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上帝让我被人嘲笑，凡听见的都一同嘲笑我，这么老了还生了一个小 baby、哦、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呢，也代表了出生的喜悦一下子就被砍断了，这样子就被翻转了。那另外他被以实玛利取笑，换来的结果就是夏甲被赶逐。利百加跟以撒戏笑、他们两个结婚了、然后在基拉尔那个地方他们戏笑、他们戏耍、他们的谎言被揭穿，很丢脸。所以以撒呢，他似乎是被讽刺的。这个人呢，只要他的名字一出现，后面接着的就是一个悲剧，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好公开被表扬的一个尴尬的时段。所以呢，这个作者认为，圣经作者其实认为以撒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一个苦涩的人物。他被父母、妻子、儿女、仆人摆布了他的一生。所以呢，欢笑之后马上就出现苦涩的剧情。虽然以撒名字的意思是他将会喜笑，但是他的一生却没有什么欢笑的气氛。所以这学者也认为说，以撒的生平前面是说他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傻瓜嘛，比较是喜剧嘛，这个比较像是讽刺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看待以撒。那还有学者呢，认为以撒是，这就比较正面的了哈。他认为以撒是一个笑的象征，这个笑是谁的笑？是耶和华的笑。古代近东的作品呢，这个学者他研究了古代近东的作品，他发现了一个重点，就是古代的文学人不笑，其实笑的只有神，只有偶像，外邦的神明，外邦神在以下的场合会笑：他在权力的角逐当中获胜，他奚落神，其他比较下等的神或者是凡人，或者是一些色情的事件，或者是性的欢愉，外邦神在这种情况会笑。所以在犹太人的经典当中，竟然有一个平凡的女人在笑，这成为了耶和华反对外邦人的一个象征。这个笑是上帝的胜利，上帝的胜利包括了战胜了亚伯拉罕的不幸，战胜了撒拉的苦途，战胜了外邦神奇跟外邦人必须依靠色情的笑来维持生育的滑稽之处。发笑的是一个喜乐的妇人，她的笑是对外邦神奇的嘲笑，因为掌管生育的耶和华神是反色情的，外邦神奇不掌管生育，真正掌权的是耶和华。所以只要以撒的这个名字出现，就产生了一个弦外之音，等于是上帝得胜了。他嘲笑的是外邦的神明，发出了属神的笑，这是他对以撒的故事的解读。所以他认为以撒的故事当中，以撒代表的是一个宗教的符号，代表的是耶和华的得胜。这越扯越远了，好像我们读都读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当然有一些结论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的啦。那基本上这个是我是从谢婷还有从那个川普朗文的书里面去截取的。有一些学者认为说，以撒就是应许延续的一个象征， 以上的故事有很多都跟亚伯拉罕相同。在谢挺的文章当中，在谢挺的书当中，他有提到，譬如说遭遇饥荒，寄居在基拉尔，妻子说谎，为井竞争，在别示巴跟亚比米勒立约等等等等，都是跟亚伯拉罕的生平有遭遇。为什么圣经作者要这样写？因为他明显的要告诉大家，这一个以撒呢，就是那一位应许之子，就是亚伯拉罕最合理的继承人。所以他们两个好像遭遇是要互相呼应的，好像是要互相让人家发现这两个有很多共鸣的。不要读到以撒已经忘了亚伯拉罕是他的父亲，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跟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互相能够呼应的。当然不止谢挺提到的这些啦，很多学者都提到更多，包含下埃及啊，妻子视为妹啊，下埃及其实那个亚伯拉罕有，以撒没有，但是那个这里是讲亚伯拉罕 ，OK， 亚伯拉罕遭遇饥荒，下埃及视妻子为妹子，耶和华降灾，法老叫他们离开，经营甚多人，出乡是比如等，好，那这些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有一些东西跟那个以撒的剧情是有重叠的，有相似的，好，同样以撒也跟亚比米勒立过约，好，那同样以撒也有视妻子为妹子的这样的一个遭际遇，等等等等，都有相关的。所以呢，为什么要这样描写呢？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者。所以呢，有些学者更说，其实以撒就其实跟刚刚我讲的那个摩西五经的字典讲的类似了，以撒是个过渡的角色，他在讲的是亚伯拉罕之约怎么样过渡到雅各。所以有些人觉得说，那个以撒就好像那个两面都可以对开的门，开到这边就是看到了雅各，开到这边看到了亚伯拉罕，这样子，他只是中间的那个旋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转折，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可以做一点小结啊。第一个，我想回应那个说以撒是一个任人摆布傻瓜的哈。如果以撒是一个跳梁的小丑，到底圣经的作者的目的何在？那甚至有一个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说。刚刚的那个学者他是用现代人喜剧的情境来看待千年前的文学作品，这其实是有时代错置的问题。那时候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真的会笑吗？真的他会理解这是一个笑话故事吗？其实这有点时代错置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解读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那另外呢，针对第二个认为说以撒是一个苦涩的人物，其实也有一点回应了，因为喜笑的背后不见得都接着苦涩，其实喜笑后面虽然都接着苦涩，苦涩的后面又接着神的祝福，这其实是一个一连串的故事，你很难用这样的方式去说服人说喜笑的背后一定是苦涩，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一位作者想的解释的那么的强烈，没有连结的那么强。那另外第三个其实就回应是刚才当时的人真的把笑当成是一种宗教符号吗？那对第四个就是现在我刚才讲的那个谢挺或者是川普朗文的观点，就算以撒只是一个过渡的角色，以撒的段落当中他有没有空间，以撒有没有空间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那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就进一步的去讨论几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以撒是先祖当中唯一没有离开过应许之地的，就连饥荒也没有，饥荒当中他不是下到埃及去，他是住到腓力斯地区，严格来讲他还没有离开应许之地。在利百加不孕的期间，以撒并没有为他的后裔想其他的方法，他并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接纳了其他的妾或者是怎么样用其他的方法去做，他只是单纯的为利百加祷告。那另外呢，以撒是第一个一出生就接受割礼的上帝子民，所以甚至我们可以去思考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出现了一句话，就是上帝必预备上帝预备那一个献祭的羊羔，这似乎我们也可以说是以撒一生的背景主题。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以撒的故事，以撒有没有空间把它解读为坚定守约的应许之子？他在很多很多 跟亚伯拉罕一样有遭受到的状况当中，他却是坚定守约的那一位，他却不像他的父亲是那个屡屡失败，从跌跌撞撞当中去了解神的心意的那一位。我们有没有空间把以撒解定成这样？如果可以的话，那圣经作者如何为什么要这样描写以撒呢？我们就想要了解能不能从圣经作者的蛛丝马迹当中找到这样的脉络。就算不行，就算我们最后我们的任务失败了，难道圣经作者对以撒这个人没有话可说吗？这是我想要接下去讨论的部分。所以我想要用刚刚讲的那个圣经叙述文的艺术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刚才有讲嘛，以撒基本上都一直是第三者的声音，大家就只好相信我了。那在这一个段落当中，以撒有自己心里面的声音的，基本上只有创世纪二十六章的一点点跟创世纪的二十七章，尤其是创世纪的二十七章里面，以撒突然变成了一个全透明的角色。那这一点我等一下会讲。好，所以我有一个假设哈，用第三者的话语来描述以撒，其实是一种文学的技巧。他为了要凸显以撒的顺服，所以他没有用以撒自己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动机、他觉得很生气的，或者是很难过哈，也没有表达他的情感哈，这是为了凸显以撒的顺服。含蓄的表达圣经作者有没有可能，这也是我在思路当中去思考，会不会这也是一种圣经作者表达对以撒的否定，比如说觉得他性格懦弱，这是我们很常在教会当中对以撒的一个定义，他性格很懦弱，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意味？那还是说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实他是在铺陈后来的高潮。以撒的叙事虽然短，但是他有一个高潮，为了要铺陈这个高潮，圣经作者很刻意的不去埋他的梗，一直到某一个地方才爆出这个高潮来。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从文学的观点有一个时间先后顺序反过来的状况，二十六章在讲以撒，但是二十五章雅各接着亚伯拉罕的死亡已经出生了。那照理来讲，应该是要先把以撒的这个段落先讲完，才会接着雅各。为什么圣经作者迫不及待的要把雅各介绍出来的？或许圣经作者是真的比较想介绍雅各啦，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又或许圣经作者是为了把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叠在一起，他是要完整的去描述以撒的叙事。那所以说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真的要去找以撒自己独立的声音，假设说我的任务是这样的话，那以撒叙事的高潮应该是发生在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多是以撒他自己的声音。那再来讲典范场景啊，就是说，以撒的叙事在二十六章一刚开始就讲了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又有饥荒，一下子提到亚伯拉罕的日子，又提到饥荒，这好像我们心中的警钟响起来了。通常亚伯拉罕他遇到饥荒，他会做什么事情？他会赶快跑到埃及去，或者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他会跑到基拉尔去，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熟悉的场景突然出现了，但是哪一个呢？通常遇到这样的状况，亚伯拉罕迁居，欺骗当地的王，被拆穿得资财。接下来有两个不同的发展哦，这两个发展都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第十三章、第十二章结束了以后，第十三章亚伯拉罕已经成为一个富户，要跟罗德分地居住。分地之后，上帝建立跟亚伯拉罕的约定，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他迁到基拉尔去的时候，这是迁到埃及，这是迁到基拉尔。他被基拉尔拆穿，被基拉尔王那个亚比米勒拆穿了以后，他得了资财，接下来就描写应许之子出生，然后夏甲跟以实玛利被逐，然后与亚比米勒立约。那这两个，这一当今天二十六章一节出现了以撒的叙事，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那他是符合亚伯拉罕叙事的那个？这就是我们读者可能会想知道的。那我们 发现了后来以撒选择在基拉尔，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夜间宣告他的应许，他跟那上帝耶和华上帝跟以撒讲说不要往埃及去，那又给他了一大堆他的应许，给了他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样以撒最后就没有去埃及。他没有去埃及呢，但是他没有去埃及表示有可能是这一条咯，选择二咯。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后来的发展有点像选择二，但是又有一些杂音在，譬如说26章1-13节亚伯拉罕去基拉尔的典范场景相似，就是这一段发生的事情，26章1-13节发生的事情，以撒发生的事情跟亚伯拉罕发生的事情很像。26章14节-25节描述了一大堆挖井然后让步的事情，争端跟让步。前面呢是夏甲跟以实玛利被逐，到这边看起来好像是以撒被逐的感觉，有点像又不太像，对啊，好像有点那个味道又不太像。第26章26节-33节与亚比米勒立约，就很像后面的这一段，哦，与亚比米勒立约。OK， 所以这个红色的部分的这三段呢，感觉跟亚伯拉罕的遭遇有些相同，但又有一些杂音在。甚至呢，在26章34-35节突然补充一句以扫让双亲愁烦的一个短短的经节，两节而已。那读者在这当中他到底要怎么样去思考以撒呢？其实他的情绪没有被完全的满足，他有点像亚伯拉罕又有点不像亚伯拉罕。在这样的情绪没有被满足的状况之下，读者进入了27章，突然之间以撒变成了透明的人。这个时候以撒已经老了，剧情似乎不应该再有高潮了。就在读者想知道在以撒的身上应许要怎么实现呢，读者却被面对冲击。为什么？因为以撒被描述的最深入、最有血有肉、最具体的一个段落是描述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失败，描述了他受他的第二个儿子欺骗，还有他的妻子跟他第二子联合欺骗他，最后因为他的长子要杀他的弟弟，所以他们的家庭破碎，弟弟马上就逃亡了。所以一下子以撒呢，我们开始知道他的情绪，开始知道他知道说他今天祝福的人是不是大儿子，他突然觉得很害怕。原来发生了那么多事，以撒的故事，以撒的大半辈子我们从来不晓得他的情绪，我们不晓得他内心在想什么，我们不晓得他怎么看待别人欺负他，我们不晓得他怎么看待别人把他赶离他仆人所挖的井。但是在现在突然之间他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人，但是呢圣经作者却是在描述他的失败让他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人。很特别的是27章一结束，以撒突然之间就消失了。亚伯拉罕之约出现张力，为什么？因为应许之子雅各逃离了应许之地。这时候以撒突然让出舞台，读者在慌乱之中已经与骗子雅各一起流浪到应许之地外的世界。雅各将在哈兰受尽孤单跟折磨，但是要在上帝的保守跟熬炼当中，他成为了以色列，然后他回到了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经作者真的没有精雕细琢这一位以撒吗？其实他是有的。他在前面铺陈了以撒，他不完全的表述以撒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等到后面却描述了一个很大的失败，描述了一个可能在人看来完全无法解决的困境，应许之子已经被赶离了应许之地了，再来该怎么办呢？ OK， 所以我们毕竟要，我们不禁要问，圣经作者到底在干嘛？我觉得在这一点我有一点体会了，圣经人物似乎都是从失败当中去学习。譬如说这个人，这个人是我们很认识的彼得，彼得他大有信心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下一刻变成撒旦，耶稣登山变相，他笨拙冒失的发言，未能与耶稣一同警醒祷告，他三次不认同。但这彼得也是回头后要兼顾弟兄的那位彼得。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耶和华神才是那位让应许成就的关键人物，他才是那一位 真正能够保有他的应许，让他的作为实现的那一位。不管我们个人的成败如何，都让我们更扎实的经历神。虽然彼得在圣经的描述当中，他有很多的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却变成他经历神的一个很扎实的经验。不管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的成功或多少的失败，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当中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多，但是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更重要的一点是，神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的生命当中的经验来认识他，来经历他，来学习，或者是来看，即便是在我们人的软弱当中，他的应许还是不断的往前进。所以我们回到原点，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原点呢？因为如果照我们这样的分析下去啊，以撒真的是不太容易有自己的声音的。怎么说呢？因为感觉上雅各真的才是比较重要的那一位，以撒真的是扮演一个情节的支持者的角色。虽然我认为以撒有自己的声音，但是他自己的声音并没有突出到我们可以独立的为这一个人做太多的分析，或者是对这个人做太多的琢磨。毕竟他有太多的时间，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所以说我们很难说以撒他的个性一定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或许我们真的得要思考，以撒有可能不是他自己故事的主角，或许我们还是得要回到这样的原点。好，我们以一个后哦，土勒都是希伯来文了哈，那基本上它就是后代的意思了哈。在他拉的土勒都哈，他拉的后代有连接到亚伯拉罕，在11章27节；以撒的土勒都连接到雅各，在25章19节。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圣经当中没有写亚伯拉罕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连接到以撒，没有这个土勒都。也就是说，真的以撒好像圣经作者是刻意的淡化这个人。所以如果我们再来要思考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以撒真的只是一个支持的角色，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以撒的故事就是这么短，甚至我们讲的难听一点，这么不重要？当然也不要这样想了。我觉得第27章他真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哦，但是你是不是能够满足呢？你是不是能够欣赏以撒作为一个角色推动剧情前进所产生的力道呢？你一个读者来讲，你是不是能够欣赏这一点呢？或许我们还是可以很自由的猜测以撒的性格，但是我们要知道我刚才有讲的哈，就是圣经叙述文的艺术里面讲的一句话，人始终是难以捉摸的。我们很难去我们很想知道以撒到底是好还是坏哦，到底是懦弱的人还是他是很有胆识的人，我们很想知道，但是人始终是难以捉摸的。或许他两个都有吧。我们要做负责任的读者，我们可能没办法天马行空的乱猜哦，但是我还是给他一个浪漫的结局了。好，那这个我就直接念过去了哈。第35章以撒再次出现，这时候利百加早已经离世。此时雅各带着12个儿子终于回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回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以撒坐在摇椅上，回想起神的意许，他一定会清楚的体会，不但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甚至他多年不见的儿子雅各守的竟然是同一个约。尽管生命的境遇各有不同，引导他们祖孙三代的是同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相信以撒的这时候是在喜笑的，这是他的名字，他喜笑。以撒这时候是在喜笑的。创世纪的作者有以一贯平稳却深刻的口吻说道，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一直到最后创世纪35节以撒突然之间出现的时候，他仍然是维持他的低调，然后创世纪的作者给他一个很完美的结局，我觉得非常完美的结局。好，应许之子回来了，所有的张力都解决了，以撒到这个时候他才气绝而死，他没有在等候耶和华的应许什么时候实现的时候就已经提早过世，乃是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再次的回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尾啦。虽然以撒 或许没有，我们不太认识他，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结尾。那我结束了，对，我结束了，对，好。不晓得有没有大家觉得时间很长的哦，坐在这个座位上很那个，很难过哈、哦。那讨论题目有两个哈、哦，就是第一个就是听了这么多，你认为以撒是怎么样的人哦？还是可以分享啦，你们听过的讲法都可以拿出来分享。那为什么圣经要讲以撒的故事哈、哦？那可以思考一下，对你来讲，以撒生命的重要性为何？有属灵上的意义吗？需要有属灵上的意义吗？这可以去思考一下。或者是你们想要听今天的，你们想要了解今天你们想要分享今天的专题给你的观感，都可以。那简报结束，想跟你没有 PK 啦哈，就是那个这是一个只是一个用法而已哦，就是如果想要分享你不同意的地方呢，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利用可以沟通的方式跟我讲，也可以当面的哈，大概是这样。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你对第一题的分享是什么？
我对第一题的分享，我其实很，我觉得我很浪漫啊，我还是觉得他是坚定守约的那一位，大概是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分享各自的感觉，对，大概是这样。希望没有给大家造成太大的困扰。OK， 谢谢。